啊，您的这个无功用，
啊、
你是怎样理解的？
这个地方就是我理解的呢，妄念来了，就是人家为真，还要把这个妄念给他赶紧的给他断掉，这是
有
功用的啊。老师，你说
说的是很自在啊。
啊，我要说的就说，妄念来了，人家为真，还有
你说的不是这，你说的是哪儿啊？
啊，我要说的下一句呢，就是无功用了。所谓的无功用呢，就妄念来了，知道它也是自性的妙用。
是跟什么妄念呢？
啊，常记常照，
本来是佛呀，本来是佛，本自自在。
这个地方这一句的什么这个无功用呢，就是说知道这一切妄念都是这个自性的显现，就不用不理不睬。
根本不是你说这。
哦。
还说显现了啥。
哦。
本来就自在，心本来就是佛。跟佛这儿说什么功用啊。
那我扯远了。我把他平时关照的这种两种方法。
你说的是修行的是佛吗？
对对对，那还是修行过程。哎，幸亏赵老师给问了一下，老师给解答一下。对对对，常期常照，无功用者为佛。明白了明白了，老师，常期常照哪还有什么妄念呀这那的。无功用，感恩老师，感恩老师。哎呀，幸亏问了一下。
对，这个常寂本来到这里，他又没常寂，这寂灭嘛，寂灭就是没有声音，没灭灭，他没东西到这里。
对。好好好，我没事了。感恩老师，感恩师兄们啊。好好好。
就想问一下，就是色空不二和性相不二，是不是？同意思的不同表达，
色空不二和性相不二，你说说性相不二
啊？
那肯定不是一回事啊。
哦，
这个色空不二是什么呀？破这个
空有，
破那个色空不二。我觉得是他应该是破这个凡夫和菩萨的这个
性相，不是体用吗？刚才老师也说了，不是一回事儿。对，角度啊、名相啊，都不是等同的。关于这个问题，
觉祖师开示的时候，别联系，就是这篇文章呢和那篇文章里，就像你刚才说色空和性相。你这么一联系，你可能更不懂了。
对，你这样联系就自己也糊涂了。再一个，你这样联系太没什么意义，我觉得就是
直接开二祖说了什么意思啊？
对对，就是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名词也不同。
没有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什么语境下。这个色和空，这是凡夫常见的这个错误的知见。他认为色和空是两样。这个地方是告诉色和空没有什么不同，就是说色不异空，就是破他这个了。他认为是两样东西，色是色。
好的，老师，
这个要心经结引里边上师啊，我说是元音老人。他讲的很细致啊，你可以去看。二柱，二柱的文言可能比较就不如元音老人的更好懂一些。
许师兄，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赵师兄发到聊天区的这个元音老人在《心经绝引》里的这个摘录，您看一下，这
发出来了。
对，我再复制粘贴一下。这个是摘录，因为心经绝引老人在这讲的举的例子挺多的，所以说篇幅太大，粘到聊天区不好看。这个摘录也是文字也是还是蛮多的。 因为圆圆老人在个在这个讲解《心灵觉言》里边讲解开始就说了，就说这段内容呢非常重要，它是心经的要旨，心经的精华所在，真能把这个色空不二的道理弄清楚，我们就开悟了，所以我们要不厌其烦，反反复复地谈这个道理。嗯，老师，圆圆老人刚在《心经觉引》刚开始说讲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开篇就说的。所以说，师兄们在这块应该啊，就是咱们认真学啊，都相互分享交流啊，很重要啊。
我是那个刚打那个百座吧，就是内的第六印，就是打着打着吧，有时候自己好像一下子迷瞪了一下子，自己把自己真的和梦里的人在对话一样的，把自己一下说醒了。
太混乱了，这不是坐上念咒吗？
就是在念的咒，就是自己一下子醒悟过来了，赶快又念的咒了。还有一个吧，就是那个家里吧，有时候好像老人吧，他有时候好像那个啥那些不理解吧，他老是早晨我因为我只有早晨打，他就老是到那个他，因为我有时候起床晚打的晚了以后吧，他老是在那等我吃饭。哎呀，我给他说了好几遍吧，我就老是一到那个点我就开始心烦意乱，我就觉得他又在那个地方开始等我，就是老是到后面半个小时的时候老是心里不踏实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老是烦得慌。
你不是觉得人家干扰你了呗，父母干扰你了呗，那你你就早起半小时，干嘛老是这样啊？
有时候一下子睡，一下子睡过去了。
是生活规律，他们这样习惯了。嗯，他有啥？我不觉得他，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说话把自己说醒了，就赶紧吃咒呗，没别的，
没事是吧？
你就我有事没事你都这样做了，就做这。啥叫有没事啊？
就是老是觉得这样子，好像总觉得这样子打的对不对呀、啊？这样子
感觉好像要碎了，你看看，那就说没碎啊。听这个意思，
自己就在那对话开了，因为就开始感觉你，比方说，哎，我今天不去了，哎，就一下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一下子就醒过来了。
醒了就赶紧吃咒呗，
就赶紧吃咒啊！
对对对。
有时候还在那想，这到底是在做了个啥梦呀？这是，
那才想了，回去了。吃咒是正事儿。
哦，还有就是打到后边的时候，尤其是那半个小时的时候，那个腿呀、啊，好难受呀，就是老是要把它伸一伸才行，伸伸腿，然后抖擞抖擞，这觉得才能。这半个小时好像就觉得那么难过一样的感觉。
最好是不动，
最好是不要动。哎，一会换到这个腿，感觉那个啥的，越换好像越换越要换的感觉。
嗯，对呀、啊，老师告诉你了，你这最好别动嘛，
别要动哦。
对，别关注腿，关注咒语。不管什么情况，你发现了就要提起咒语。你这个咒语每分钟十到十二遍的话，你这些事儿就都解决了。你就按老师说的去做。
哎呀，有时候那个嘴巴在念的咒语吧，那个腿怎么还在疼呀、啊？还在疼呀、啊？就在这想这个问题。
你这不是一边持咒一边打妄想吗？一边持咒一边想着腿，是吧？
对。
这都没有只管持咒啊！老师告诉您了，只管持咒。怎么上？
好的，就是持嘴巴上是持着咒，其实脑子里面没有持咒。
对，您就按老师说的去做，你打个十座二十座，还有什么情况随时再问老师，好不好？
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
啊，不客气。
现在是百座的第一轮第六印，嗯。有这么几个地方，一个是时间呢，感觉就是慢，经常的忍不住看时间。 第二呢，就是这个腿呀、啊，也是坚持不下来。嗯，
这就是打王。你打王想的时候，这儿也不舒服，那儿也难过，都成事了，你懂吗？就是要把咒语听清楚，每一句每一句的都听清楚。
每一句把咒语听清楚是吧？说清楚还是？
听清楚，主要是在听。
这个咒语，我有的时候吧，就是能够嘴唇微动那样念，有时候念着念着，好像就成了默念了，不出声了就。
不出声能听到就行，跪在听啊。
啊，我知道我在念，反正是。
我说的跪在听，不是说念。
啊，老师说重在听闻，你能听到。嗯。
还有呢，就是在座上吧。
他不知道他明白了没有，又走了。又扯别的了。
这个刘师兄，这个事儿解决没、
啊？
您解决完了之后，您继续问。没有解决完，你再继续问老师。
就是刚才说，我说是有时候就是，嘴唇微动那种念咒吧，有时候就是动着动着就是不出声了，不出声了，但是知道我还在念，心我觉得是心念。
你能不能听到？一直强调的是听到。能不能？
那我心里面我出不来声音，耳朵我
能不能听到？我咱不管是你嘴念还是心念，你能不能听到咒语的声音？你就像刚才老师跟您说话，你能听到的这个听到，能不能听到？
啊，这个是听到了。
对
呀、
啊，说上也是，你持咒你能听到就行啊，重在听闻吗？解决了吗这事儿？
我是觉得我知道我在吃咒，但是听到不听到，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是听到的还是知道的。
不管他是嘴唇微动或者是心念，只要能听到都可以。
嗯，那我再试试。
好吧。
还有一个就是魏老师，就是我吃咒的时候吧，经常想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
那不就是打？
不自觉的就去想想工作，哎呦，下一步
这坐上吗？
坐上对。
停，赶紧吃咒，还是这个事儿。
嗯，就是立马回到咒，一旦意识到，就立马回到咒语上来，是这样。
根本就不考虑工作，妄念都不理他，就是念咒听着。
他就是不知道的，他就过去了；不知道的，他就去想去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所以说强调心念耳闻，听着吧。
嗯。
金刚翅要听，跪在听，重点在听着。嗯。
好嘞，那我就这些问题，魏老师，谢谢您。嗯，谢谢王老师。
师兄，您就照老师说的，你就做啊。
嗯。
再打一段时间做，你回头看什么情况，有问题你再问老师。
好嘞。
老师，
谢谢。
对，老师跟您说了，坐上这个重在听闻，这个腿啊，就是不要关注它。刚才前面那位师兄也说了嘛，腿老动，我们打过坐都知道，你越动越想动，你动它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说我们不关注腿。你不理会腿，就只关注什么咒语，这就坐上只管咒语。刚才师兄您说，哎，我坐上持着咒想着工作的事了，那你这个要提起咒语啊，马上提起咒语。你要想工作，这不坐上就没有做到只管咒语吗？是吧？
嗯嗯。
对，你这样去做啊，按老师说的去做。
嗯，好的。
嗯。
好，谢谢。
我也是，就是初修者，在打这个100那个坐中的第一轮第六印，然后我有一个就是个人的问题，就是一直纠结着，就是放不下，就是我和我小外孙之间这个关系我怎么处理，就是我还得带孩子带小外孙，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吧，小外孙他会干扰我，然后想放下吧又放不下，就是比方说这个晚上的时候趁着孩子睡觉了，我就赶紧打坐，打坐的时候打到就是快要到点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就会醒了，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在那翻身，然后他就会就是喊我，我有时候我就控制不住吧，就 就下座了，然后就去，然后再找时间再打。就是说我其实心里纠结的事儿，就是如果我要是不带这个小外孙，让别人来带，我又不放心。就是我这个
有啥不放心呢？就是你的小外孙，他是人家的宝贝，
我自己
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，我你这个小外孙，我听着你都会说话了，那至少两岁了吧？
三岁半了。
三岁半了，你完全告诉他，我打坐的时候不要干涉我，告诉他不要喊我，你有什么事儿你自己处理，你只要告诉他，他很会干的，你不相信人家。
啊，
小孩的智力不比你差，嗯。
嗯，就这个问题，有时候他一哭吧，我就心软了。
我说了，你听了没有？
啊，在听。
这经文可有意思，跟他讲了吧，他都也不硬着，也不说听到了，知道了，明白了，他还回头再重复他说那话，都一遍就够了，都听懂了。
好了，我明白了，谢谢。
好的，好的。
谢谢魏老师，谢谢师兄。
啊、嗯，师兄不客气。
那我下麦了。
哎，好嘞。
嗯，我还想问魏老师一句啊，魏老师，
哦、老师在呢。
嗯嗯，你看这个地方哈、啊，就是即于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下更加四句曰：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，色空不二，即空即色。我又觉得也可以这么说，就说。根据这个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，也可以说，由色来显示空，由空来显现色。我这样说可以不？我用个显现和那个色不离空，空不离。
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懂你说的。
为什么非加上你的东西不可呢？不是说了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非加上你点东西呢？你为什么要发挥啊？
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就说，
我想起来，你这不是
听不懂？你说吧，听不懂。
啊，我就说的是色，是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这不就是空性显现的？
又来了，哪儿说起？
这就是色不离空，也就是说离开这个色，我是从这个色上，那个色相上。向上见性这个角度，我来这么说。
哪儿说见性了、啊？光瞎连连。我不懂你说的，所以听不懂。
他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啊，这也就足够了。
没
有
色说什么空啊？没有空说什么色呀、
啊？嗯。行，我不再加我自己的了，不再加了，不再加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老师，明白了，不再加了，不再加了。
别说了，一直在这重复啥了，我都不知道。
哎，好好好。
那前四句他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后边这个，你色怎么离开空啊？离开空怎么？离开空哪有色？不是，哎呀，真是这。
是明白明白明白，老师，我这乱加是不对的。
老师好，师兄好。我是这样子，我就是刚刚开始打嘛，我明天是打第二印，就是第九天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手很硬，就是解手印的时候就感觉很困难，这个怎么办呢？
你是刚打是吧？我听你说。
是的，是的，就是第九天。
你知道接印的时候有一个，就是我觉得你必须要掌握的，要放松。你越觉得手硬，你首先就决定了，你的手不可能有别的那个什么情况的变化。你不应该这么想，你应该放松。你要本来你这个手可能比别人稍微硬点。你再加强这个观念，那你就会更有。
就是尽量的放松。
对，这个就是一个窍门， 要放松。嗯，你现在接，你现在接。
我就是接第二印的时候，就是这个
不是你现在接，老是师兄们老是听着说了他就不听。你现在放松，放松，放松来接。嗯
嗯，
不要用劲儿。
嗯。就是感觉这个食指，就是不要截第二印嘛，这个食指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手指短还是怎么回事，我就觉得总
是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看看你的妄念多了一堆，
好吧，
是吧？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也想那么多，你可能还会，你应该想放松，不用力。
嗯，老师，那我的手就是就是那个大拇指截了，再截住了。就是那个大拇指现在是搭那个指甲的时候都差点搭不到。
就挨上一点也算。不一定
也算了是吗？哦，那行那行。那就行了，那这样子就接成了。
好。
接成了就是他就是对对他就是。
不要找原因，你那些原因都是加速你那个什么了，加重你那个能接上的那个障碍，你知道吗？
行，好的好的，
不停的打妄想。
好的，那行，老师，我就这个问题。
嗯，师兄上座的时候就按照老师所说的，您放松就这么接就行了，就不考虑其他了，手硬啊，手或者是短的、啊。
越那么想，他就果然他就是比别人硬。
对对，他接不上，你就按老师说的。
你心那么刚强，非要定义。嗯，
行，好的，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师兄。
嗯，不客气啊，有问题随时上麦问老师。咱刚上座，一定要跟着老师啊。嗯，
好的好的，谢谢。
嗯，魏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经常说，就是很多打天座的师兄，就是打了很多了，但是就是不肯撒手。不肯去空，然后呢就说这个他不肯撒手不肯空，然后就是抓着就像是抓着一个救命稻草一样，就是不肯悬崖撒手。就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一般是指怎么问呢，就是这大概是一种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什么样的一个阶段，就是说哎，我到这个时候了，我就应该明白自己要放下很多东西，然后那个，
如果要是放下，那还有事来，就是放不下嘛。
对对，现在
这也放不下，那也放不下。
对，就是说的，他怎么都放不下。
那放不下，那就担着呗，背着嘛。那咋办呀？休息。
就是我好像
休着放下，就这样。
我想听老师说过，就是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。要那个就是包括把那个很绵密的关照啊什么的，就是各种都要去撒手，都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，可以
谁说撒手啊，关照的就是你彻悟心性还要关照呢，怎么会是撒手啊，
就是说这个悬崖撒手这个说法嘛，是指是
那你不到那个时候你别乱想别乱猜。他那个人正到那儿了，就是他那个心境啊，心到那儿了。你都没有悬崖，你都还没悬崖边还没站到那儿了，对吧？你这也放不下，那也放不下，那还不到时候，得再放。
好的好的。
魏老师好，我这个二组这里。有两句我想请魏老师再开示一下。是一条，第十一条，色是果上色空，空是因上色空。这个怎么好理解？
祖师没有开示在这个地方是吗？
魏老师没有，就是说这个
说这个色指的是果上的
因果的果还是？果上
也不是因果的果吧，不是因果的果。说到底就是你 你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有这些大菩萨，他修到八地，这个色对他来说就是空。
哦哦哦，是指果上的色空。哦，
我们这都是因上的色空，对吧？
啊，
我们好像是懂了个道理，并不是能做到呀。
嗯嗯嗯。
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这个相就是空，这个色相就是空，但是你不一定能做到，所以说是因上色空，我是这么想啊。
哦，那第十三条，见色未空是由果寻因，因空了色时由因搭果，这个理解？
你仔细看，我还没看呢，我也看一下。
那十三条。
嗯，见色这就是空，这就是从果到寻因到因，嗯。
就果上是因果的果吗？果上寻因，还是果地？
那这就是说，实际上他说你见色为空啊，你现在是见相就是空，那这个已经是跟上面说的一样了。这个空，
啊、
这个色空是指的色，果上的色空。
嗯、
刚才指那个菩萨是吧？
嗯。
啊、嗯，那你从这儿你就明白了，所有的就是果上的就是见色为空了。这个见这个色的时候，你当体就空了。
嗯，
哪有不空的道理啊，通通都是空。
嗯嗯嗯，
是吧？那应该是这样的。
嗯嗯，
别说越因上不空，光果上空，我肯定不是这样的。要空一切空啊。
有因打果，因空有色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十八条吧，最主要的还是主持。
十八，后边还有吗？
还有。主持
就
是最主要的说嘛，下请翻到头一页第一页啊，马燕师兄，这不就是主持在这说嘛，就是说下更加四句嘛，曰，这是主持说的，曰，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，色空不二，聚空聚色。
嗯，
完了之后，这个十八条全部说的就是这四句的意思，就是一点一点展开，一点点说，它是这样的。就是相对于解之嘛，就是相对。
我们一般都认为色是色，空是空，它是相对的。哎，色就是有，空就是没有，就是这么想啊。那所以主师就在这儿详解。
对对，主师就在这儿说色。
来说，嗯，
对，就是一点点就给我们，怕我们就是说有误解嘛，就讲的非常细。你能讲这样细的？真是不是主持真讲不出来的。你讲色与空本质上不是两个东西嘛，就像中乐说的因缘所生法嘛，我说即是空，它色与空嘛，完下边就世间一切形形色色开始说。嗯，都属于色又都属于空。就是跟就是按照咱们就是学习吧，也是就是说按照祖师所讲嘛，就是也是跟着祖师这个思路，你就往下走，就能顺下来。不然的话你有的就是晕，你就你顺顺，有的时候也顺也晕。你没有比如说第二条那么清楚，第三条你就也就也晕卡，它就这样。所以说
还是需要修正哈，需要彻悟，那你才能通达这个。说此意甚深，非正者不知。嗯，
对。老人也在说了嘛，说你这个四句要是真是，真能够说都明白了，那
不通达教育了。
对，明心见性了。而且祖师也说了，这一块就是老师祖师。都要反复说，就是反复讲的。主持在这说了嘛，你刚才也都念了，我再念一遍。就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段内容非常重要，它是心经的要旨，心经的精华所在。真能把这个色空不二的道理弄清楚， 我们就开悟了。
嗯，
所以我们要不厌其烦，反反复复的谈这个道理，你都要弄清楚了，就是可能我们学一遍可能还是不清楚，那就第二遍第三遍，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要谈这个道理，就要学习，再根据我们这个平常每打坐一天两小时就只管咒语，你就能够起入，把这道理这个速空班的道理弄清楚了，我们就开悟了。
世间一切形形色色，不论是物为境为理，乃至心中一切见都属于色。而世间一切形形色色，不论是物为境为事为理，乃至心中一切见都属于空。
对
呀、啊。那就说这就说的色空不二的意思啊，老师。
现在你就看原文，你不要再想到别的，你想到别的，不仅你不懂，别人也被你那啥。
嗯。就是哪种就是这个前面说的又是色呀物呀境呀事呀理呀，乃至心中一切见都属于色。
对呀、啊、那不是色吗？物定四理一切形形色色，这不都是心中的见吗？
嗯，
这不是色吗？所以是
后面又而世间一切形形色色，不论是物为境为事为理，乃至心中一切见都属于空。
那这物不空吗？你不着相它就是空的吗？
这
个物本身就没有啊。
好的，老师，我没问题了。
哎，师兄好，老师好，我想请教一下第二条，色本不有，因缘会合而有，故之为空。这个空指的是缘起性空是吧？
哦，对对对。
那个后面，后面的。
哦，再说完这儿，因缘会合，就是有了这个色。那这个色是因为是因缘会合，它无自性，故而称之为空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定义吧。
啊，老师，后面空本不立，因色而见空，故空由色而显。这个空指的是佛性真空是吗？
这个地方是说啥了？我也得看看。色本不有，空本不立，就不要立一个空，这个意思。
因色而见空嘛，就是。
对呀、啊，你见色，你别着相了，不就见空了吗？
嗯，故空由色而显，不是说
就见空了，你不要把这个空立为一个法呀，立为实有一个空。这个见空是指的我们不着相，这不你的心就空了，你要立个空，那也完。又认为空是实有，那就不好。
空本不立，那老师这个意思是，我还是不太清楚。空本不立是这个空的意思是？
不要立个空。
不要立个空。
对呀、啊，你不要立个空，好像有个空样的，那有个空就是立了个空嘛。告诉你，这个空本来就不需要立。对吧？
因色而见空，不是因色而见那个佛性吗？就是我们的佛性的显现。
不是讲那个呢，是讲和，我们说是空。
因缘和。
哎，对，这不就是空吗？
啊，他这儿讲是因缘和呀。
对呀、
啊。
哦。你又扯到那个。
因为他后来有一句因空。由色而显，所以我就想的是那个
那没有空怎么显色呢、
我想的是那个真空妙有吗？那个色不是妙有吗？
这儿还不是讲吗？讲因缘会合，这个色呀、啊，这个色，这个物，这个色告诉你本来是没有的，比如说这个茶杯本来是没有的，因为因缘条件聚合了，他就有了这个杯子了，就这个意思。
嗯。
但是有了这个杯子，我也知道它的本性为空，因为它是因缘汇合的而有的，这个就叫空，它本来没有嘛，
缘起性空啊
啊啊
啊。
那你一说空，那有的思想哦，我知道有个空是吧，故知为空，那你又立了个空，那就不对了，空不空本不立，告诉你了，不要立个空。
哦，是这个意思。
那你空本不立，因色而见空，你见色的时候不要着相啊，那不就见空了吗？
色见空哦，
心里不着相啊，直到那个杯子它是因缘和合的，哎，用拿起来就用，不用的时候不要执着它，嗯，用的时候也不要执着它，这个就是。
我想问一下第九条，色是色，
嗯，
不换，这个我明白，空亦是色，
也是个色呀，空也是个空相啊，那它也是个色呀，对吧？
啊，我还是对这个空了解的不是特别透彻，所以它这个空指的还是
那个，
大家认为那个，还是指那个缘起性空那个空是吧？
嗯嗯，有个空就不是究，就不究竟啊，那它就是色。既然是色，那就是幻，就告诉你这个空也是你造作的，这个空也是虚幻的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
是虚幻的哦，我还是把这个空和那个，
你老是大家把这个空又跟本性弄到一起了，也不是、啊、
对对，和妙有真空又联系到一块儿去了，
二字别联系那个吗，这不是因缘所生法呀、啊、说的这个，
哦，现在说的是因缘所生法，这个
前面是，那你要顺着排下来，你要仔细看。
啊，要是说原因所那个所生法，我就知道空亦是色，故亦幻，这个我就明白了，老师，谢谢老师。
好吧。
哦，没有问题了。
这个毛病在于大家把色空对立了，老认为是两样东西，所以祖师一直在破这个。